今天算是一个圣诞的主日崇拜。虽然庄牧师告诉我，他说我们没有特别的安排随便你啦，但是我都知道虽然圣经里面也没有定规一个叫圣诞主日的，但是每一个主日都是思念主耶稣，每一个主日都是庆祝他的降生，我们都欢迎他随时再来。不过的确主耶稣降临这个事情，来到这个世界拯救罪人，是宇宙当中最重要最奥秘的事。所以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旧约圣经已经将他的降生、生活、为人、工作和遭遇、死亡和复活都已经启示出来了。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的一生的经历完全跟旧约的预言吻合，这是不是巧合呢？除了主耶稣之外，在历史上有哪一位有类似的经历呢？没有。在旧约有关主耶稣降生的预言或是应许非常的多，而且都在新约的时候一一应验了。在这众多的预言当中，有一些是十分明显的，有的比较隐晦。其中一个十分明显的记载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如果你们有圣经的可以翻开不然你可以听我慢慢读出来也可以的。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这样记载，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教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个预言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到七节还进一步的说明。第六节说，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以平安必增加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是神一个很清纯尝试的预言和应许。同时经文说，神以他的热心去成就这件大事。好，我们留心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按照这个应许，主耶稣降生了。可是很奇怪，在四卷的福音书里面，只有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对主耶稣降生的事有详细的记载，马可福音跟约翰福音两卷的书都没有记载，那为什么呢？原来这是因为马可福音这段书主要的目的是论到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做一个仆人，因此是着重记载他的工作，没有提到他肉身的家庭，也没有谈到他的出生。而约翰福音呢，他的重点是介绍耶稣是神，是无始无终的那一位，所以也不提到他怎么样降生，只是介绍他是太初长存的道，太初就有的真理真道。所以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约翰就记载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我们都很清楚知道这个道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第三节，万物是借助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助他造的，生命在他的里头。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有真理。所以约翰只是提到这个道曾经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却是非常详细的记载了主耶稣降生的经过，不过他们两个的重点也有不同。路加福音的主要的目的是介绍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一个真实的人，所以很详细的记载了玛利亚怎么样从圣灵怀孕的经过，都很详细。要表明的就是主耶稣的确是一个人，100%的人。而马太福音的重点是论到耶稣是基督，是受膏的君王，所以先从大卫王的后裔的族谱来做开始。同时马太要向那些持守旧约预言的犹太人传福音，他主要的目的是要向犹太人去传福音。如果要叫犹太人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位弥赛亚，主耶稣的降生就必须要应验先知在旧约当中所讲的预言。那马太怎么样根据事实描述记载主耶稣的降生这件事情，去证明这件事的确是先知的预言呢？有三个重点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就清楚地指出。第一，马太要指出就是耶稣是童女所生的。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以赛亚书曾经很清楚地预言主既只要给你们一个教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很奇怪的，童女怎么怀孕生子？但是这是旧约的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当然要证明耶稣的降生的预言应验是很不容易的，但神的灵感动马太，使他能够很清楚地把这个很奇妙的事都记下来。好，朋友们，再看看刚才姊妹给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第一章，翻开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看18节开始。好，我再重复再念一次啊，你们正正听一下。第18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月色，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那她的丈夫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收留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在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上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第22节，这一切的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约瑟就醒了起来，就遵作天使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跟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这段圣经文里面每一 节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每一节都很有力的证明，证明什么？耶稣是马，生耶稣的玛利亚是一个童女，生耶稣的玛利亚是一个童女。让我们深入的看看这段经文的记载，怎么样指出玛利亚是童女的事实。第一，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还没有迎娶。在第十八节那里是这样写的，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那玛利亚的背景和的身份交代的非常的清楚，她是已经许配了人家的一个童女，但是还没有迎娶，就是还没有过门的意思，还没有真正的夫妻的关系。耶稣的时代，犹太人的婚姻跟我们古代华人的观念差不多，但是跟现代西方国家的婚姻观念可能就不一样了。在犹太人的婚姻中，一共有三个的步骤啊。第一就是定亲，也就相当于华人社会里面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亲的事，往往是双方当事人还是小孩的时候就已经决定的了，有些还没有出生就指夫为亲啊，是由父母或者加上那个媒人所决定的。当事人还是非常的小，或者根本没有见过面啊，完全谈不上什么恋爱了感情的事。这是第一个阶段，是定亲。第二呢，就是订婚。在订婚之前，如果女方当事人如果不同意由父母或者媒人所立的约，就是不同意以前的订亲的话呢，是可以解除的，可以解除。但订婚之后呢，订婚之后就绝对要守这个婚约。在这个期间，大家都公认这对男女是一对夫妇，不过他们还不可以同房，是有名无实的夫妇。不过除了离婚之外，休息之外，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推翻这个婚约的。就算男方那个男人已经死掉，女的就被称为童贞的寡妇，就是说经过这个阶段，女的没有办法去取消婚约，除非被人休休了，或者男方死掉也不可以的。第三个步骤才是正式的成婚。小黄也常常都是这样啊，订婚了啊，是那个未婚夫妇，但是不是实际的。耶稣出生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什么阶段呢？就是发生在第二订婚的阶段。用现在的讲法就是约瑟跟玛利亚是未婚夫妇，所以玛利亚还是童女，还是童女。但奇妙的事就发生了，马太记述的记载第十八节，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那个不得了了，怀孕了，她的身孕是有清楚的来历。所怀的孕不是从男女情欲而来的，更加不是现在的所谓试管婴孩，不是这回事，乃是由圣灵感孕而成的。跟着第十九节再出现一个很有力的近人，约瑟。马太这样记载，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收容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那所谓的义人的意思，就是她行事为人是完全正直完美的意思。这个义人通常是不能容忍罪恶，必要追讨罪恶的。但是约瑟这个义人 当他发现跟自己订婚只有几个月的次子，未婚次子谨言还没有过门就怀了新孕，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事。他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按照律法，犹太人的律法，用石头打死他；第二个，按照律法废除这个婚约，因为男方可以有这个权利废除婚约。当他再三思考的时候，圣经记载说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就是不拿石头打他啊，也不公开的把他休了，怎么样，想要暗暗地把他休了，这是他的思想。但最后他却甘心情愿很乐意的把他迎娶过来啊，为什么呢？他的确是一个为人公义正直，他愿意成为玛利亚的丈夫，这件事的本身就是玛利亚是清白的一个最有力的见证，他以实际的行动为玛利亚做见证，也间接的为耶稣做了见证，就是童女所生的，是童女所生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你试想想，如果约瑟是一个没有爱心、行为很放荡、道德败坏的，那后果会怎么样呢？很难想象，很可怕的结果。所以我们要为主耶稣做见证，要有能力的话，我们必须在行事为人上力求公义良善。那约瑟为什么改变主意，不按照律法使用他应有的权利汇取这个婚约呢？马太的记载是这样，我们小心看看第二十节，当他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节向他梦中显现。原来神这一个使节告诉他一件事情，天使亲自的向他讲话。天使怎么讲？我们看二十节，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其实他不是怕怕怕不怕的问题，他是不知怎么搞，他很爱玛利亚，但又不要明明的羞辱他啊，只是说哎呀算了算了，暗暗的淡淡的飞出去就算了。但是这个时候天使告诉他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就是这个婴孩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接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天使刚向他解释这个事情原因后果，天使的话就解释了事情发生的各种的原因，也清楚了表达了三件事情。第一，童女怀孕生子是圣灵的工作，跟约瑟没有关系，这个还是童女。第二十节是这样，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不是从人来的。第二，这是神对人这个拯救的计划，一个救赎的计划。童女玛利亚她将要生一个儿子，要给他的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童女怀孕圣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第二件事情，是神救赎人的一个大的计划。第三件， 就是应验主借先知所讲的预言，就是应验旧约的预言，这一切的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是第22节所讲的。所以在24节马太就这样讲，约瑟醒来之后起来，就遵作主使者的吩咐，把狮子取过来。他很听话，把他取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的名叫耶稣。这是等于双重的保证，玛利亚的确是一个纯真的，彼此的关系非常非常的清白。所以根据以上的证据，我们可以确实的相信耶稣基督是童女所生，因为童女所生的他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了。马太讲的非常的清楚，不用现在的什么什么家说耶稣的妈妈可能不是童女啊，根据或许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是神要做一件事情，神说可能就是可能。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是投胎的儿子。我们继续看25节，25节说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因为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一括号啊，有古卷等他生了头胎的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按照以色列犹太民族他的法律的规定，头一胎是归耶和华的。我们参考啊，出埃及记第13章1-2节，我们就知道耶稣小谕那个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是头生的，就是第一胎啊，无论是人是生出，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那现在我们再看看路加的记载，就是另外一个作者路加。路加福音在第一章在30-38节，当时玛利亚听到了天使对他的讲话。那马太是记载啊，天使对约瑟的讲话，路加是记载天使对玛利亚的说话。30节开始，我们看看，玛利亚，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就是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神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那玛利亚就对天使说，哎呀，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种事情呢？天使就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或者所要生的必称为圣，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他举一个例子，况且你的亲子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了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非常的明白，她的头一胎，头一个孩子是归神的，无论怎么样也要分别为圣，归神，给神使用。所以她就非常的谦卑顺服，乐意的接受了主的命令。我们留心第38节，玛利亚怎么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叫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天使就离开他了。我们感谢主，主耶稣更加是这样。在后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 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七节记载了耶稣的话，耶稣自己也说，神啊，我来了，为要叫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他非常的顺服，他愿意按照旧约的预言做每一件的事情。各位，主耶稣对神的顺服的态度是更加的彻底，所以后来保罗就见证说，因为他本有神的形象，他就是耶稣，耶稣本来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除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自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致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一生非常的顺服，他本来是神，他本来就是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但是他反倒虚己，除了奴仆，就是除了人的形象，披上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既然来到我们当中，就自己卑微，全心的顺服，顺服到一个怎么样的地步？顺服到一个死的地步，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一个非常残忍的刑具上面。可见主耶稣的顺服是更加彻底，完全是分别为圣归给神。他是投胎的儿子，不单显示耶稣是分别为圣归给神，也更加的显示出他就是那投生的羔羊。分别为心就是献给神，他是预备来拿来献祭的一个祭品，耶稣本身就是一个祭品，是赎罪祭的祭品，他祭子献上自己，预备献给神。献给神做什么？是为人赎罪。正如彼得后来所讲的，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是我们既然在罪上死了，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耶稣来是要作为一个祭品，一个被杀的羔羊献上。为什么要献上？为了我们每一个，救恩也就这样临到我们。所以作为基督徒的，求主也教导我们能够效法他那个完美的榜样，完全的顺服，完全的献上，好叫我们能归神为圣，给他使用。第三件重要的事情，马太要表明的是他的名叫以马内利。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三节他就这样记载，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神，他差遣独生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当他来到之后，他就要跟人永远的同在，这是父神差遣耶稣降生的目的。过去因为人违背了神的命令，远离了神，亚当作为一个代表，他首先就离开神，但是神仍然是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神自己做了主动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所以他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当主耶稣来到我们世界的时候，他曾经说，人子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人子来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又说，我与你们同在，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主耶稣答应人的。新约启示录 使徒约翰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他要做他的子民啊，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称之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愿意把自己的帐篷来搬到地上，与我们一同的在一起。不错，他的名字就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跟人，神跟我们同在。神多么的盼望与人同在。请问我们有没有同样的心，希望与神同在呢？这要看你，你会不会打开你的心门，一个非常愿意的心与神同在。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不因为着亚当犯罪就离开人，他反倒要很主动的来到我们当中。神与人同在，你的回应是什么呢？啊，谢谢各位。